拧在地上。他德国的时候，他用权柄要管理世界，得胜的信徒要和他一同执掌王权，管理万国。基督要把仇敌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。主耶稣给他们的应许是大的，他们可以与主耶稣一同做王，正如主耶稣得了圣，与天父一同坐在宝座上一样。主耶稣也把另外一个应许赐给了他们，主耶稣要把诚心赐给他们。我活到将近30岁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诚心。圣经上说主耶稣是诚心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意思。诚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？它是在黑夜最深的时候才出现，大概在中国的中部是清晨5点半左右，出现几分钟就不见了。诚心是天天出现的，在年轻的时候，我每天总是不到6点钟就起来，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诚心，因为一大早起来就低着头忙进忙出的，从来没有抬起头来向天上观看。有一天偶然抬头一望，看见一颗极亮的星星，亮得惊人，我就问我身边的同学说那是什么星呢？他告诉我说那是晨星。我就想起彼得后书第1章19节的话，说我们并有先知正确的预言，如同灯照在暗处，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，只等到天发亮，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。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，读预言最大的目的是要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。换句话说，在灵里与主耶稣基督相会，见到基督，认识他，赏识他的美丽，他的爱，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这晨星有一天要有形有体的显现，谁能够看见他呢？他要向谁显现呢？希伯来书9章28节说，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主耶稣第二次来是向等候他的人显现，等候这两个字含有向天仰望，切切盼望他再来的意思。那些属地的基督徒，主耶稣绝对不会向他们显现，他们要被抛在大灾难当中，是何等的凄惨。但愿主耶稣的灵叫我们警醒，时日不多，我们到处可以看见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是晨星出现的时候了。启示录22章16节说，我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，我是明亮的晨星。这意思是说，主耶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，永远为王。他是晨星，要向教会中得胜者显现。那个时候，晨星要出现，照耀大地。在黑暗来到的时候，忽然有晨星显现出来，清醒的人可以看见，贪睡的人就看不见。耶稣是公义的太阳，将来主耶稣做王，他的荣耀普照大地。我要把诚心赐给他，是主耶稣给推亚推拉教会的大应许。我们可以从别加摩教会和推亚推拉教会得到一个大的教训，不要贪爱世界，世界有许多的试探，我们应当分别出来，不要参与其中，得到主耶稣的喜悦，专心仰望主耶稣的再来。我们这末世的基督徒实在有福，我们可能不经过死就被提到空中与主耶稣相会。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到17节告诉我们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等候吧，不要害怕，不要迟疑，因信等候晨星出现。晨星是忽然出现，我们不要贪睡在 世界的荣华富贵当中，紧紧等候主耶稣的再来，天天仰望等候，脱离罪恶，与恶人征战，为真道极力的争辩，舍命也在所不辞。不要容许恶人在教会中败坏主耶稣的身体，也不要和他们同流合污，坚持到底。将来主耶稣救我们脱离大灾难，要和复活的信徒一同被提到云里面，和主耶稣基督相遇，与主永远同在。愿你以主耶稣基督的话来坚定自己，忠心到死。阿们。启示录第七讲，撒迪教会。今天我们要研究撒迪教会。从这个教会可以看到另一种类型的基督徒，因此可以互相勉励和警戒走撒迪教会路线的基督徒。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说，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，那有上帝的七星和七灵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你要警醒，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，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、怎样听见的，就要遵守，并要悔改。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那里如贼一样，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。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的面前承认他的名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第一节，主耶稣亲自说，那有上帝的七灵和七星的说，七灵是完全的意思，主耶稣是完全被圣灵充满的。七星是教会的七个使者，也就是主耶稣的手足。那一位掌管七星的被圣灵充满和看透万事的主耶稣，是一位看透我们内心隐情的主。主耶稣对撒迪教会说话，他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在主耶稣面前，我们要一一的醒察。撒迪教会是在什么时代呢？它是在天主教最黑暗的时期，也是基督教就是更正教改教成功的时候。更正教最主要的领袖是马丁路德，他是天主教很虔诚的修道士，曾经遭遇很大的危险，几乎要死了。主耶稣使他警醒，让他看见天主教的错误。他在学院里面做修道士，并不是要得高的学位，他做修道士的时候已经大学毕业了，他要寻求内心平安，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，觉得自己行为不能完全圣洁。有一天他要站在审判台前，可是他将站立不住。许多年来他心里面忧伤，找不到出路，心里没有平安，所以在天主教的修道院里面苦修很多年，就是要追求内心的平安，但是仍然找不到。在那个时候他虽然还没有得到平安，可是已经在奥古斯丁修道院很有地位，他做了几间教堂的神父，甚至做了大学的教授，地位很高，但是他仍然找不到平安。以后得到一位神父的介绍， 读新约圣经，他就研究罗马人书，认识因信称义的道理。这个时候天主教已经沦落到一个非常黑暗的地步，他们有赎罪票出售，如果有人买赎罪票之后所犯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，而且将来可以免去炼狱的痛苦，今生的罪可以得到赦免，将来又可以免去炼狱之苦，所以许多人就买赎罪票。后来赎罪票没有了，他们又想出另外的赎罪票，叫人买了以后向神父认罪，神父有权赦罪，如果有人意外的死亡，他的罪也永远被赦免。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说，有一个流氓听到神父卖赎罪票，为人祷告，罪就可以得到赦免。这种方法是一种得利的途径，这个流氓看出这是欺骗人的事，有一天他就去见神父，他问神父说，我心里正在计划要去犯罪，可以买赎罪票吗？神父说，当然可以啊。所以他就付了一笔钱给神父，买了一张赎罪票。后来他打听知道这一位神父要带许多的现金经过一个地方，这个流氓跟几个同伴把神父抓住打了一顿，然后把他身上的钱都抢光了，故意自投罗网，并且被抓去了。在审判他的时候，这个流氓就大声说，你们不能定我的罪，因为我的罪已经赦免了，我向神父买了赎罪票，你们看吧，这上面有神父签的名。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还是人虚构出来的，但是天主教在当时的情形就好像启示录第十七章所记载，那骑在朱红色兽上的那女人所象征的。十七章第四节说，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，用金子、宝石、珍珠为装饰，手拿金杯，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，这是她淫乱的污秽。当时造成天主教富有的一个大因素就是卖赎罪票得了许多的钱财。第六节说，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。当时马丁路德带了许多圣徒从天主教出来，创立了更正教，就是现在的基督教。那个时候千万的圣徒流了他们的鲜血，使我们今天能够自由地相信圣经所说的因信称义的真理。因为马丁路德当时看见那些事情心里非常不平安，他知道这不是赦罪的方法。当时他在修道院苦修到什么样的地步呢？在罗马他朝拜七个大礼拜堂和好多使徒的坟墓，甚至于用膝盖去爬比拉多的阶梯，为的是要得赦罪的恩典，多积一点功德。叫做天主教的传统说，比拉多阶梯是比拉多在耶路撒冷走过的，然后有天使搬到罗马，凡是在这个阶梯跪着爬上去的人，走一个阶梯要念主导文一遍，就可以释放一个灵魂脱离地狱。当马丁路德在爬阶梯的时候，听见一个声音说，一人必因信得生。他听了之后好像晴天霹雳，如同大闪电在他内心闪过，就这样他得救了。他有了这个亮光之后就思想，一人必因信得生，那又何必做这些事呢？然后他看见天主教有关赎罪教方面的书，知道这是一个错误，所以继续研究新约罗马人书，研究到心里的释放有赦罪的平安为止。不但他可以脱离炼狱之苦，甚至所有的罪都可以得到主耶稣的宝血洗净，他认清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功救赎， 不需要赎罪祷，也不需要任何的仪式，更不要做弥撒，将主耶稣继续的献上，才完成赎罪的工作。他里得到了安慰和力量。以后他写出反对有关赎罪票的95条，钉在大主教的门口，所以凡来礼拜堂的人都看见了，都读过了。那么这件事情大大的震动了当时整个的天主教。这件事不只是在罗马传开，也轰动了欧洲，因此引起天主教的愤恨。卖赎罪票的人根本就是做买卖，为的是赚许多钱，所以这些人就告到教皇那里去，煽动教皇要判马丁路德的死刑，要把他烧死。但是主耶稣救了他，主耶稣接着他讲因信称义的道理，恢复了更正教，就是恢复基督教当初的信仰。推啊推啊教会，别加莫教会在那个时候贪爱世界，有异端进入教会，拜偶像，很奸淫，但属灵的奸淫违背主耶稣，但是主耶稣怜悯他们，让马丁路德把原来纯正的信仰恢复更正过来。这个时候教义更正了，信仰纯正了，从天主教出来的人就是撒基教会的人，他们信仰是纯正的，但是没有好的行为，没有从生命发出好的善行，所以主耶稣责备他们，安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因为没有好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他们没有清楚明白因信称义宝贵的真理。因信称义的真理有两方面，可以用两节的圣经来解释。第一，我们看见约翰福音3:16说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说主耶稣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，不止灭亡反得永生，是指救恩说的，是赦罪的救恩。反得永生是得到永远的生命，所以我们信主耶稣的人不但罪得赦免，而且得到主耶稣永远活在我们里面。第二方面是在约翰福音1:12，那里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这种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欲生的，乃是从上帝生的。信耶稣的人把主耶稣接待在心里，因为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上帝的儿子住在你的里面，你不就是成为上帝的儿子了吗？感谢神，借着圣灵在主耶稣里生了我们，用水和圣灵生了我们。主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我们是接着水，就是神的道，圣灵接着神的道生了我们，我们就有了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他要从我们里面活出来。所以主耶稣责备撒比教会，安明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所以要悔改。启示录3:2说，你要警醒，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。衰微在原文当作死，就是教会你败坏软弱的弟兄姐妹们越来越冷淡，越来越落入黑暗当中，好像死了一样，教会的灵性越来越冷淡，没有主耶稣生命的生活。所以主耶稣又说，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，他们的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但是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我天父完全一样，我们自己做不到，就是想做好一点也做不到，但是主耶稣神的儿子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做不到，他做得到。 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感谢上帝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但是由得主耶稣。由不得我们，是因为我们靠肉体行不出善来。但是当我们无条件地把自己摆在主耶稣的面前，求主耶稣借着我们把他自己的善行行出来，这真是一个奥妙的真理。但愿我们把这个真理好好的思想。在这里我建议你念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到二十三节，那里说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新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，又将万有附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我并且建议你要读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，那你说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爱心有根有基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。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但愿他在教会中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的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。阿门。这两段的话可以用来作为你每天的祷告，要承认主耶稣是活在你里面的，也接着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的话提醒自己是上帝的儿女。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主耶稣的大光就要临到你了，神的生命要从你里面流露出来，将主耶稣在地上过的生活在你的身上又重新活出来。现在我们要继续看主耶稣向撒地教会所发出来的话语，他说，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的，怎样听见的，又要遵守并要悔改。要回想当时是怎样领受、怎样听见的、怎样付代价的，为主耶稣的真道争辩，甚至到死也在所不惜。所以现在要回想当初的情况，并且要遵守和悔改。如果不悔改，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。这是主耶稣向末世的基督徒的警告。当时主耶稣向撒地教会提出这样的警告，我们末世的基督徒也要警醒，因为主耶稣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就来了。我们应当预备等候主耶稣的再来，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。主耶稣来的时候要像贼一样，虽然什么时候会来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知道，但警醒等候主耶稣再来的人就可以知道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说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上帝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就是我们在主里已经死了的基督徒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主耶稣从天上的宝座降临到空中，我们就被提到空中和主耶稣相遇，我们要和主耶稣永远同在。我们要用这些话彼此劝勉，警醒等候主耶稣的再来。主耶稣有一天要从天降临，世人都在睡觉，没有人警醒，不警醒的基督徒也在睡觉，这些人都要被贴在大灾难当中。我们等候主耶稣再来的人要听见号筒的响声，听见呼叫的声音，就是主耶稣呼叫我们的名字，他叫我们到他那里去。以后号筒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基督徒要先复活，以后我们活着还存留的人要和他们一起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和主耶稣相遇，永远和主耶稣在一起。启示录第三章第四节说，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这一批警醒等候主耶稣的人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，保守自己在耶稣的面前圣洁的，靠着活在我们里面的主耶稣做一个圣洁的基督徒，洁净自己的衣服。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说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个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我们在地上不是靠自己的义行善，而是降服在主耶稣的面前，靠着他将主耶稣活出来，保守我们的圣洁，叫他的义行在我们里面活出来。我们要穿白衣和主耶稣同行，主耶稣给我们义袍，把他的义加在我们身上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说，因为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就是耶稣基督的义，因信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主耶稣的义袍加在我们身上，我们穿上耶稣完全的义袍和他同行，因为我们是配得的。赞美主耶稣的恩典，有一天他也给我们穿上义袍。这一天快要来到了，我们要预备等候主耶稣的再来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九节说，上帝对耶稣说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所以与主耶稣同行，就是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像主耶稣一样。上帝就用他喜乐的油膏我们，我们就要被圣灵充满，就有力量服侍主耶稣。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说，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。在这里有人会问，难道因为我们不完全，上帝就把我们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应当由正面来接受神的信息。我们信主耶稣的人名字就在生命册上，因为主耶稣活在我们里面，纵然我们是信，但是神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，神的话是永远长存的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说，岂不是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。想到这句话是何等的恐惧战惊，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是上帝的殿，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应当何等的虔诚和敬畏，要完全的俯伏敬拜侍奉他，因为我们是主的殿。我们不能也没有权柄说自己的话，过自己的日子，做自己的事，因为我们是主耶稣的殿，是他用重价买来的。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，
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我们身上荣耀上帝。最后，我要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节的话来作为结束。这里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。我们看到这个真理，我们就要向主耶稣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人都尊主耶稣的名为圣，原文的意思是你的名何等圣洁公义。我们听到主的名要怎样的俯伏敬拜呢？好像古代的人朝见皇帝，五体投地的敬拜顺服。愿荣耀归主耶稣的名，愿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做成这样的工作，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。阿们。启示录书第八讲，菲拉铁菲教会。今天我们所要讲的是菲拉铁菲教会，记载在启示录书第三章从第七节开始。这个教会的意思是弟兄相爱。启示录书三章七节说，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。主耶稣没有责备这个教会，因为菲拉铁菲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，他们彼此相爱，是一种弟兄姐妹的爱，真正的弟兄姐妹，不是一个集团，而是一种有生命重生得救的人合成为主的身体，生命相连，痛痒相关。如果有一个肢体痛苦，全身就难过。菲拉铁菲的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，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教会。上帝是他们的父亲，他们是真正的弟兄姐妹。这种相爱的情形是在上帝看来非常宝贝的。这样的教会在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时候曾经再出现过。那时候在英国教会有一个大的复兴，而且蔓延到整个的欧洲，在美国也有一个大的复兴，使大家都回到主耶稣爱的怀抱，回到圣经，承认圣经的权威，他们的生活是照着圣经里面的话来行事做人，因为他们彼此相爱，主耶稣的爱接着圣灵浇灌在他们的心里头，使他们有爱人灵魂的心。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福音广传的时代，福音传到世界上的许多国家，他们派遣宣教士去传福音，遵守主耶稣给他们的大使命，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九节所说的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菲拉铁菲教会不像沙迪教会，沙迪教会虽然信仰是纯正的，可是没有内在的力量和真正爱主的心，顺服主耶稣话语的权威，好好的侍奉主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沙迪教会按名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而菲拉铁菲教会呢却是里外如一的。主耶稣自称他的名是什么呢？他说那圣洁真实的。主耶稣自称他是圣洁真实的， 主耶稣成为腓拉铁非教会的主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主耶稣是圣洁的，这个教会也是圣洁的，主耶稣是真实的，这个教会也是诚诚实实的，没有一点的谎言，因为他们彼此相爱，神的灵就把他的爱浇灌在他们心中，他们就有爱灵魂的心，舍生命的心智，奉献金钱，差派宣教士到许多国家去。腓拉铁非教会是主耶稣所爱的，是主耶稣心满意足的教会。主耶稣说，他拿着大卫的钥匙。什么是拿着大卫的钥匙呢？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解释，是在以赛亚书第22章22节，上帝把他的仆人以利亚敬召来，把大卫的钥匙交给他，就是把大卫的权柄给了他，在上帝的殿中能够治理，有权柄为上帝做事。以利亚敬所得的责任就是预表主耶稣，主耶稣就是拿着大卫的钥匙，那就是说他所开的门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，为的是让传福音的使者大大的传福音，不要害怕，没有人能关他们的门。开荒布道的工作不是容易的工作，是非常困难的。当宣教士到一个新的国家，生活不习惯，有许多的困难，甚至有人的攻击，所以说要把一个传福音的门打开是不容易的。比如西方的宣教士到中国传福音，当福音传到马文甲的时候，马里勋在那里工作了20年，把圣经翻译出来，然后主耶稣的话还在人的心里面扎根。在马里勋之前100多年，福音虽然已经传到了中国，但是没有扎根。所以主耶稣的话是多么的重要。腓拉铁非教会就是诚诚实实，不但遵守主耶稣的话，也照着主耶稣的话去行事。所以主耶稣把福音的门为他们大大的打开，并且告诉他们不要害怕，只管去传福音，因为开门关门的钥匙是在主耶稣的手中，他要开的门没有人能关，他要关的门也没有人能开，因为他是工作的主，他是掌权的主。这个教会就是福音广传时代的一个教会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教会应当怎样行走在神的面前。在主耶稣基督里，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，生活要圣洁诚实。启示录第3章第8节，主耶稣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这句话实在叫我们得到安慰。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行为，知道我们的力量，他说你略微有一点力量，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行为，我们就欢喜快乐，我们要行走在主耶稣的面前，所做的每一件事，所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在主耶稣的面前。我们不是服侍人，而是服侍神。多年以前，当我还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有一位同学从东北来，一到学校就生病了，得了肠胃炎，在医院里住了3个月，他背上的皮都破了，但是当我们去看他的时候，他总是笑容满面，非常感谢神。我们都很奇怪，就问他说，喜乐的秘诀是在哪里啊？他说只有3个字，主耶稣对我说，我知道。在约伯记第23章第10节说，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之后， 我必如金金。主耶稣知道我一切的情形，他叫我到上海来念书，现在我病了，但是主知道，这三个字使我得着了安慰。受苦的弟兄姐妹，你的担子很重，困难重重，要记得主知道。主耶稣是怜悯我们的主，我深信约伯得胜的秘诀就是在这里。他在极其痛苦中仍然记得主耶稣知道他一切的遭遇，因为主耶稣掌握他一切的生活。保罗逼迫基督徒的时候，主耶稣已经升天了，荣耀的主耶稣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。当他向保罗显现的时候，他对保罗说：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所以我们知道，人如果逼迫我们，就是逼迫主耶稣自己。我常常喜欢说，打在儿身，痛在良心。所以没有一个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，不是先临到主耶稣的身上。我们所受的苦，我们的快乐，我们的忧虑，主耶稣都是先尝过的，并且也是知道的。他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经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虽然经过许多的逼迫，仍然坚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所以我要告诉你，我要给你很大的赏赐，就是在主耶稣还没有宣布赏赐的时候，他就先告诉他们说，你这样的忠心坚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，这是好的。但是魔鬼也要兴风作浪，也要兴起仇敌来攻击你，但你不要怕。启示录书第三章第九节说，那撒旦一伙儿的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乃是说谎话的，不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，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。主耶稣说，不要怕你的仇敌，你也不要怕他们的攻击，无故兴风作浪，用坏话诽谤你，但是你不要怕。我要让你的仇敌有一天向你下拜，我要叫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。主耶稣说，我要叫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。这句话是何等的宝贵，是何等大的安慰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说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主耶稣的爱是到底的爱，没有条件的爱，他既然爱，就爱到底。受苦的弟兄姐妹们，虽然有许多仇敌攻击你，有许多的困难，请记得主耶稣手里拿着大卫的钥匙，也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，他已经胜过了那掌死权的魔鬼，把罪的毒钩毁去了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到五十六节说，是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上帝，使我们接着主耶稣基督夸胜，我们可以欢喜快乐走前面的路程。启示录第三章十节说，你既遵守我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主耶稣在这里所应许他们的赏赐，我们也有份。消极方面是救我们脱离将来在地上七年的大灾难，这个灾难是创世以来所没有过的， 有人说这个灾难就是我们现在邦国都有困苦、地震、饥荒、刀兵、水灾、旱灾，还有其他各种的灾难，难道这不是大灾难吗？不是的，这些灾难都是片面的，有的国家有征战痛苦，有地震，有的有饥荒，有的有旱灾水灾，但这些都是片面的。还有的地方可以逃难，将来的大灾难是像一张的网一样把所有人类一网打尽，这一张的网笼罩下来，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作为藏身之处。所以大灾难是普天下人所共有的灾难。主耶稣应许腓拉切菲教会将来要救他们脱离大灾难，怎么个救法呢？在七年大灾难没有到之前，主耶稣要把这些忠诚爱主的人、得胜的基督徒、天天等候主耶稣再来的人提到空中去与他同在。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八节说，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主耶稣第二次向我们这些忠心等候他的人显现，来接我们回家，不是来审判我们的。我们是与罪无关的，因为罪的审判主耶稣已经替我们受了。我们要做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被提的人，就必须对付罪，彻底的对付罪，做圣洁的人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节说，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主耶稣自称是圣洁真实的，我们也要圣洁。诗篇第十五篇第二节说，心里说实话的人，他们必须绝对的圣洁真实，没有谎言。主耶稣最恨恶谎言。